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是雅各牧师。今天我们要看一个题目，就是感恩图报筹建圣殿。经文呢是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一到十七节。首先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七章第一节，王住在自己宫中。以前我们不是说过吗？因为推罗西顿那一带的人呢，把香柏木运来，把木匠石匠差遣到大卫那里去，替大卫王造了宫殿。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意思就是说，使他的边境啊没有敌人的干扰。第二节，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上帝的约柜反在幔子里。大卫在宫中，他就心里有一个感觉，觉得好像不太对劲儿。上帝的这个会幕在这个帐幕里面，他自己呢住在这个香柏木所造的宫殿里面，好像啊他住的地方比上帝的约柜住的地方还要更讲究，所以他的心里啊就觉得不安呢。第三节，拿单就回答他了。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拿单听到王的话以后啊，自己立刻有了这样一个反应。没有想到第四节说，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拿单回去得到上帝的启示，大卫为上帝建殿呢，不是上帝的意思。第七节，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前面以色列民到处流荡，过的游牧的生活，他们敬拜的地方叫做会幕，因为会幕是可以拆开包装抬着行走的。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上帝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卫，你原来是个牧羊的孩子，我把你从羊圈中召出来，让你跟着扫罗王学习带领军队，我又设立了你做以色列的君王。第九节，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所以到此为止呢，大卫王已经了解到他从上帝面前所蒙受的祝福是何等的大，并且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是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就是周围那些非常厉害的骚扰他们的敌人呢，也不像从前咬害他们。十一节，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我必为你建立家室。十二节，你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这是扫罗王盼望得到而没有得到的。扫罗王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人物，在位四十年，他盼望他的儿子约拿单能够继承他的王位，但是这个不是上帝旨意中的事。那么现在上帝对大卫说，我立你做以色列的君，不但要祝福你，并且要祝福你的后裔，让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做以色列的国王，并且我要坚定他的国。这个他是谁呢？是指的一个特别的人，这个人就是所罗门。十三节说，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接续你做王的那一位要为我建造圣殿， 那到现在为止，大卫还不知道谁要接续他做王，因为什么呢？所罗门还没生下来啊。所以现在上帝接着拿单告诉大卫的话是一个预言，提到未来的这个国王，接续他位子的这个国王。十四节，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这就是说啊，如果接续大卫做王的这位以色列的君王啊，如果犯了罪呢，上帝要借着列国进攻以色列来责打他。十五节，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我们知道扫罗所犯的罪啊，没有后来以色列许多的国王犯的罪那么严重。扫罗没有拜偶像，扫罗只是在两件事上违背了神的命令，一个呢就是上帝要他做的事他没有做，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上帝不要他做的事他偏偏去做了，他没有拜偶像。后来的以色列的很多的这个国王啊，实在是不像样子，拜各样的偶像，所以上帝就允许周围的列国打进来责罚他们。十六节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国啊，在主前500多年呢被巴比伦王给灭了，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1948年呢，以色列人没有自己的国，他们已经分散在全地，像个皮球一样的从这国被人家踢到那国，到处受逼迫，就是受了上帝的责打。十七节，拿单就按这一切话照这末世告诉大卫。前面我们所讲的都是拿单在上帝面前他所得到的启示，他把这些启示告诉了大卫。那么大卫想要为上帝的约柜建造圣殿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上帝没有让他来做，但是后来在所罗门的时代，上帝就感动新的以色列的君王完成了这个工作。那么游牧时代的会幕到了君王的时代，以色列人从一个游牧的民族慢慢变成了一个农业的社会，农业的社会呢是一个定居的社会，所以他们敬拜的中心呢就可以从会幕变成了圣殿。圣殿是固定的，在一个地方不能够搬移的。现在呢新约的情形啊，是主耶稣道成肉身，上帝的灵他一切的丰盛住在这个拿撒勒人耶稣的里面，所以耶稣的身体就是上帝的圣殿，上帝的圣洁、公义、慈爱、全能都从这个人身上显出来了。等到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呢，就把他的生命释放出来了，进到成千万、成亿万的人的里面去，这些人就变成了基督徒，变成了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些有上帝生命的人是从耶稣的身体破碎而成为今天的教会，所以会幕扩大成为圣殿，道成肉身的基督呢扩大就变成了今天普世的教会，各民各族各国各种文化各个时代各个大洲里边信奉上帝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都是这个教会里的一分子，都是耶稣基督身上的肢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在这个时候大卫写了诗篇的30篇。现在我们来看看诗篇30篇，一开头的时候说大卫在献殿的时候作这诗歌。那么大卫既然没有得到上帝的许可去建造圣殿，他怎么能够献殿呢？这个解释就是说大卫为了将来奉献圣殿的时候他做了这首诗歌，或者是说大卫他已经为上帝建殿预备了一块土地，他在奉献这块土地的时候做了这首诗歌。第一节，耶和华啊，我要尊崇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第二节，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我过去有病的时候，有痛苦的时候，心灵忧伤的时候，向你呼求，你就让我复原了。第三节，耶和华啊，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他生命曾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好像连活命的机会都没有了。 真是上帝把他从阴间里边拉上来。第四节，耶和华的圣民呐，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所以他在这里直接向神歌颂赞美，然后又开始劝勉信奉耶和华之名的人。第五节说，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你看看，转眼之间和一生之久，这个差别太大了。有的时候我们犯错了，上帝不喜悦了，但是我们一认罪，上帝的怒气就过去了。但是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呢，是我们一生一世享受不尽的。所以说，一许一夜虽然有哭泣，夜里虽然有哭泣，早晨遍地欢呼。我们看见上帝的救恩，看见上帝的亮光，我们一定会欢呼啊，感谢赞美。第六节，至于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实际上大卫这一生啊，是非常的不平顺。早年的时候被扫罗追赶，好像连活命的机会都没有了。等到他做了王以后呢，四围的这个各民各族又跟他征战，必须用武力来制服这些人。等到他年老的时候，他又做了错误的事情，受上帝的惩罚。可是呢，在他的感觉当中，他说我凡事平顺，我永不动摇。因为他觉得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难处，只要他站在上帝的一边，就有上帝的祝福。第七节，耶和华啊，你从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就是让他的政权稳固了。你掩了面，我就惊慌。如果你不跟我来往了，你把你的同在收去了，那我就受不了了。第八节，耶和华啊，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又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上帝啊，如果你允许我被杀了，让我下到阴间，有什么好处呢？地上的尘土能称赞你吗？为什么不把我留在这里，让我在这里称谢你的诚实呢？第十节，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怜恤我。应允我是答应我的祷告，怜恤我是因为我有很多的错误和软弱，你要包容我。并且耶和华啊，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得胜。十一节，你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哀哭的人怎么能跳舞呢？一个舞蹈的人是心里非常高兴的，穿麻衣的人是心里非常忧伤的。要把麻衣脱下来，穿上喜乐，让喜乐充满我们的人生。十二节，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让我的灵不停下来。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这就是大卫所做的诗篇第三十篇。我们在这里读到他自己从心里所发出的赞美，我们也要一样的和他说：耶和华啊，我要尊崇你，因为你曾提拔我。